美国白宫周二发布声明，将采取多种措施保护本国技术与知识产权，并对价值500亿美元进口自中国的含有产业重要技术的商品征收25%的关税。
虽然万众瞩目的美朝峰会是否能如期举行仍不确定，不过美国、朝鲜甚至韩国、日本和新加坡都在积极准备这次峰会。
为了平息抗议的呼声，美国连锁咖啡店星巴克的8000家美国分店星期二下午暂时停业，对员工进行反偏见教育。5月30日，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尼亚，
我是鲍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先来关注白宫方面，虽然众所瞩目的美朝峰会目前能否如期举办仍不清楚，不过美国与朝鲜甚至是韩国、日本跟新加坡都仍在极力准备。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为我们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是的，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在上个星期四发表公开信，公开取消川金会之后，朝鲜后面发现了这个态度的转变。那么接着呢，川普总统的态度也软化了，说这个朝鲜非常温暖的声明呢，让他这个感到可以重启这个峰会。那么虽然目前呢，这个白宫方面还没有正式的发出通知说这个川金会已经重新开始了，不过呢，在白宫方面还是一直在积极准备。那么同时呢，相关的国家也都在准备这个美朝的峰会的事宜。那么在5月29号星期一的早上呢，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就发出了一个声明表示说呢，目前有多组的人马在世界各地都在准备这一次的美朝峰会。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在世界各地的哪些地方。首先呢，是在这个韩国的板门店。那么在这个星期呢，美国的驻菲律宾大使金城、国安会的朝鲜项目主任虎克、主管亚太安全事务的国防部助理部长薛瑞福，那么是在板门店朝鲜的那一边跟现在朝鲜的官员来会谈。那么此外呢，在新加坡方面也是这个星期，白宫的办公厅副主任黑根以及美国的先遣团队在新加坡正在筹组峰会的事宜。我们知道之前黑根到新加坡去呢，却被这个朝鲜方面爽约。那么在纽约呢，也是本个星期这个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以及这个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正哲也会在纽约来商讨川金会的流程。那么此外呢，这个在华盛顿方面呢，6月7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会到华盛顿来会见川普总统，进一步来讨论朝鲜的议题，还有川金会。那么在6月9号呢，有可能在青岛，金正恩会参加在青岛举办的上海合作组织的峰会。那么在如果他去参加这个峰会的话呢，将是他第3次会见习近平，也是他第1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那么此外呢，在新加坡方面，目前还没有真正确定是否举办的6月12号的新加坡的这个美朝峰会川普总统跟金正恩预期会见面。那么现在传出说呢，韩国总统文在寅可能也会出席。那么呢，在白宫的声明当中也提到了，除了这些呢，在世界各地的各组的不同的人马正在积极的准备川金会之外呢，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那么也每天都跟韩国还有日本的这个国安官员对话，来讨论这个川金会的筹备事宜。那么呢，说过去2个星期呢，博尔顿每天都跟韩国还有日本的国安这个团队呢在讨论，所以看起来呢，白宫方面是非常积极的在准备。那不过呢，除了刚才我们提到各组的人马之外呢，其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金英哲要到这个今年要到这个纽约来。那不过呢，这值得注意的是说，因为其实的奥巴马总统在2010年以及2015年制裁了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跟韩国的天安舰沉没事件，以及后来这个2014年的索尼电影公司被黑客入侵事件是有相关的，因此呢，他其实是在美国的制裁名单上的。那么现在为什么在制裁名单上还可以破例让他进到美国来，也是受到大家很关注的一个消息。此外呢，我们刚才也讲 讲到了这个上海合作组织的这个青岛的峰会呢，将在6月9号到10号举办。如果金正恩去的话呢，那么距离所谓的川金会并不到3天的时间。那到底他与习近平如果又跟这个普京见面的话，到底会不会事情发生变卦，也让大家非常的关注。此外呢，也是今天发生的事情，白宫突然间宣布了要根据这个301条款呢，美国要针对500亿美元的中国的商品课征25%的关税，而最后的课征名单呢将在6月15号公布。那么所以我们现在看得出来呢，在6月12号川金会举办之前呢，有这个金正恩跟这个习近平还有普京可能的见面，那么又突然之间出现了美国要对中国课征关税，这也可能引起中国方面以及习近平的不快。那么是否会影响到川金会的如期举办，目前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主持人，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美国白宫29日发布声明，宣布将采取多种措施保护本国技术与知识产权，免遭中国歧视性的繁重的贸易行为的影响。这些措施包括，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美国将对价值500亿美元进口自中国的含有产业重要技术的商品征收25%的关税。最终的征税清单将于6月15日宣布，随后不久将开始对有关产品征税。在白宫发出声明后，中国商务部迅速做出回应称，白宫的这一做法显然有悖于不久前中美双方在华盛顿达成的共识。这份声明还强调，无论美方出台什么样的举措，中方都有信心、有能力、有经验捍卫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核心利益。白宫今天上午发布的对5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声明令人颇感意外。一周前，美中双方在华盛顿的第二轮贸易谈判后，此前愈演愈烈的贸易纠纷看起来有所缓和。美国财长姆努钦也在谈判后公开表示，将暂缓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而今天的关税决定因何而来？得以稍缓的美中贸易紧张的局面是否又会再度紧绷？我们今天呢就请到了美国之音财经记者肖群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我们一起来谈谈这个美中贸易纠纷的一个意外的动向。
好的，好的。
是。那么今天白宫声明的这个原因是什么？那么你也采访了专家，他的看法是什么？
是的，因为今天那个采访的这个时间跟我们现在时间接得比较紧，所以那个我们现在没有这个画面啊。不过我们采访的是这个美国的一个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他是一个贸易问题的专家，那么他对这个事情做出这样的分析，我来念一下他今天说的这个话。他说呢，这个事情来的是有点令人意外。今天早上呢，我们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有一些这个意外，很吃惊哈。说大多数人的看法是这样，就是说这样做可能是要给中国一些压力啊，让试图告诉他们我们美国是认真的。那么，但是呢，这位这个贸易专家说，他不知道这样做会不会起到什么样好的效果。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呢，他分析说是，认为可能是因为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关于这个中兴的这个问题啊，中兴公司的这个问题，那个美方是决定放他一马，那么就是减轻对他的这个此前的处罚，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决定啊，招致了很多的批评。那么在这种压力之下呢？这个他，白宫方面或者是总统呢，不想让这个外界感觉到他在中国问题上太软弱，所以就变得强硬一些。很多人认为这样做是对中国的一个软弱，所以这个他说呢，国会有些议员认为这样做会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我想这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这是这位专家今天所做的这样一个分析。
是，那么这次关税的决定可能带来哪些后果呢？中国方面有什么样的回应？
中国回应，我们刚才看到我们那个短新闻里边也提到了，就是商务部那么在中国的星期二的晚间的时候做出回应。那么今天美国和中国差12个小时，那么美国是早上大概是10点左右的时候发布这样一个可能还不到那个时候，那么就是中国就很快的商务部做出反应，那么就说的是这个和此前的这个美中经过2轮的这个贸易会谈之后得出了这样一个，双方当时没有签订什么所谓的协议啊，也没有什么这个让大家觉得非常这个有实质意义的这样一个进展，就是说中方的认为呢，说的是我们当时有这样的一个看法，那么你现在做出这样的决定是有违当时这样的一个是不是共识，我们现在 不能这样子去说。那么就是说接下来这个中方也说了，他在这个商务部声明也说了，说这个既让人感到意外也不令人意外。他不令人意外就是说可能是中方也意识到或者认识到早就知道这样子这个可能会生变。因为当时中国呢在双方的这样一个第二轮在华盛顿举行的这个双边谈判结束之后，没有在具体的给美国做出在数字上和这个时间上的承诺，这么让美国的方面有很多人就对此感觉就非常就是不满意，就说你中国当时也有各种各样的传言，说中国同意大概在2年的时间里要买美国2000亿美元的这个货物。那么这个专家也都分析说这样的情况不大可能出现，但是呢不管怎么说，这个可能会对美中这个接下来的继续在这个贸易纠纷上面进行这样的一个谈判可能造成影响。紧接下来的本来就是商务部长罗斯下个星期就要出访中国继续就这个贸易纠纷进行谈细节性的东西，那么他是不是能成行现在也不见得是一个肯定的事情的。中方可能会说，这位这个莱因斯说，中方可能会说，哎，现在这个时机不好，可能就我们就不谈了，我们有个要看一看这个事情怎么样的发展。对，
是。那您觉得美国下一步还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我们在看到这个白宫方面发表的这个声明里边提到说，美方要采取一些措施，那么这其中一个措施就是美国将要对获取重要技术有关的中国个人和实体实施具体的投资限制，并且提升出口的管制。那这个事情呢实际上也有一段时间了，就是说所谓的这个301调查是针对的是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一些这个行为，不当行为。那么就是有几个方面的这个行动的三方面吧，一个是就是这个关税决定，那么这个动静比较大，这么长时间以来大家听到都是关税方面的事情。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把这个事情要提交到这个世贸组织，在世贸组织这个框架里边来提起这个事情，然后大家来再就业。然后呢这个关于这个世贸组织这个事情，昨天的世贸组织的这个争端解决这个体制的里边的开了一个会呢，中国的这个美方的新任的这样一个大使驻世贸组织大使提起了这样一个议题。那么中方驻世贸组织大使叫张向晨嘛，他呢就发表了很长的这样一个讲话，里边就对美方提出来的关于中国在知识产权这个强制技术转让这方面的事情做了一些批驳。昨天我写了相关这样一个报道。那么就是说中方和美方在这方面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中国一直不愿意去承认这个事，这一方面是。还第三方面就是投资限制这个事情呢，我们看在去年下半年开始到前不久，国会已经举行了大概有十来次的这样一个就这个相关的法律举行这样的听证会，都是说要赋予这个美国的投资监管机构叫 CFIUS， 就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给他们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资金和这个物力上的这样一个支持，让他们能应付大量进入美国的这个投资。那中国现在因为有这样一个产业政策，中国制造2025，那么美国人觉得这个。美国方面觉得呢，你有这么一个雄心勃勃的产业计划，可能又会对这个美国的国家利益造成一些影响，比如说这个知识产权方面可能又会面临一些风险因素。那么呢这也是一个这个潜在的这样一个问题原因。这个呢，所以这个投资方面呢，中国是想要买美国的技术公司，美国呢就在这方面看得比较严。接下来我们要看财政部可能要在这方面做出一些决定。刚才那个导播说我们那个今天采访那个图像进来，我们来听一下这个莱因斯，看他怎么样谈今天这个问题啊。好，谢谢。
Unexpectedly，
这来得有些令人意外。大多数人的看法是，这样做可能是用来给中国一点压力，试图告诉他们我们是认真的，但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好的效果。另外一方面原因，我认为可能是因为他上个星期从宽处罚中兴而招致很多批评，许多人认为那样做是对中国表现软弱，国会有些议员认为那样会危及国家安全，我想这也是他对此所做的回应。
是这位贸易专家做出这样一个分析。
好，我们感谢记者肖雄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好，谢谢你。
美国国务院星期二 一名被控为中国充当间谍的前美国情报员在5月29日在美国的法院接受审判。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做详细的报道。易林。
马洛里他在今天也就是5月29日在美国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接受审判。那么如果被判有罪，他将被判30年的有期徒刑。凯文马洛里呢，他在2017年6月被捕，美国司法部指控他在去年3月和4月当时他前往上海，并且涉嫌向中国的人员出售绝密文件。然而马洛里表示，他此举呢只是为了与中国特工见面，他是一个设计好的计划，目的是为了揪出中国的特工网络。法院今天的判决也将在决定法官将相信哪一种说法。那么现年61岁的马洛里呢，他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的太太呢也是一位台湾人，他曾经在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以及国防部就职。联邦调查局的调查确认，在马洛里为美国政府工作的同时呢，他持有最高机密文件的这个安全许可。美国司法部表示，马洛里在2017年与自称上海社科院的人见面，他当时表示呢，他仅仅向中方人员转交了自己撰写的有关美国事务的这个白皮书，并为此呢收取了2.5万美元。然而美国司法部表示，在对马洛里的通讯设备的检查时，发现里面有4份已经被删除的文件，其中3份被归为最高机密的级别。然而马洛里呢，他当时表示，他与中国的间谍人员接触只是为了揪出其中的这个间谍网络。据马洛里律师的说法，他在2017年4月26日给中情局一名官员的语音留言中说，他们总是找我，现在呢谈到细节了。他的律师说，这显示了马洛里一直致力于保证美国情报部门了解他的行为。同时还有几名马洛里的同事和朋友都写信对他表示支持。马洛里与他的台湾太太是华盛顿近郊一个摩门教教堂的忠实教徒，他有很多朋友说他是一个正直且有道德的人，很难相信他会充当间谍。那么对于马洛里的审判结果将于今天晚些时候公布，我们也将持续关注并为您带来后续的报道。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尼亚。
好的，感谢易林。这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发布了2017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报告的中国部分详细讲述了过去一年来政府继续控制宗教，限制那些被其视为威胁国家或者是中国共产党利益的宗教信徒的活动和个人自由。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当天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宗教自由融入在美国的血脉中，促进宗教自由就是促进美国利益。
We're fundamental freedoms of religion, expression.
在宗教、言论、出版以及和平集会的基本自由受到攻击的地方，我们看到冲突、不稳定和恐怖主义。相反，支持这些自由的国家和社会更加安全、稳定、和平。
蓬佩奥说，美国总统、副总统和他本人与世界各地那些渴望宗教自由的人站在一起，在全球保护和推进宗教自由是川普政府的当务之急。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贝克说，美国的目的是保护所有人的良心自由。举例来说，这意味着保护中国的穆斯林、佛教徒、法轮功修炼者和基督徒，保护他们祷告和过正常生活的自由。几位关注中国宗教自由的人士向美国之音讲述了他们对中国政府过去一年来控制和限制宗教自由的观察。
在每一个三字教堂里边，强行安装人脸识别的这个监视系统，有些教堂被要求呢要设立给地方的党委党组的成员要设立办公室监督所谓的对教堂的这个管理这个去教会的人数进行管理监视，都是以这个所谓的基督教中国化的这个名义来进行的。
光是在2017年，在西藏包括这个关于宗教自由在内，一共发生了12起藏人的抗议活动，其中包括8起自焚事件。现在在狱中的人数呢，将近是1600。在西藏各地，包括在寺院里面，他们采取一个新的政策，过去几年来叫做那个党政干部进驻乡村及寺院的政策，在各个寺院里面 他们就是加强了群众性的监督和政治再教育的活动，加强了管制那个西藏佛教转世的制度。
自从这个陈强国调入当地之后呢，在当地推行了一些极端的政策，尤其是对于宗教信仰建造，所谓的去极端宗教的这个改造集中营，将维吾尔人呢强制性的关押，至今甚至有一年多没有引进的这种现状，任何人随时随刻都有可能呢被强制性被收容。现在是针对这个信仰的这个压制和管控的这个参与的人员众多，导致一个正常的维吾尔人失踪之后，亲人们不知从什么部门去寻找。
美国国务院根据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案每年发布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今年的报告记录了过去一年来全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由政府、恐怖组织和个人犯下的侵害和虐待行径。 VOA 卫视华盛顿报道。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虽然万众瞩目的美朝峰会是否能如期举办仍不确定，不过美国、朝鲜甚至韩国、日本和新加坡都在积极准备这次峰会。美国白宫29日发布声明，将对价值500亿美元进口自中国的含有产业重要技术的商品征收25%的关税。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发布2017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报告的中国部分详述了过去一年来政府继续限制那些被其视为威胁国家党利益的活动和个人自由。
欢迎回来。美国国务院周二发表声明说，一个中国高级代表团首次前来美国观摩考察毒品预防和治疗的做法。美中努力减少对毒品的需求，导致近年来两国之间减少供给。最引人注目的是通过对合成阿片类药品实施限制性控制而实现富有成效的合作。
中国代表团的考察之旅将在首都华盛顿地区和纽约市进行，此行将学习了解到美国联邦机构、私人治疗中心以及非政府社区联盟在帮助美国人克服药物滥用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美国缉毒局、国家药品控制政策办公室以及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和美国国务院国际毒品与执法事务局一道合作，安排了中国考察团的来访。美国的星条旗也被称为古老的荣耀，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它几乎是一个宗教偶像。不过历史上并非一向如此。在18世纪末的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乔治华盛顿统帅的大陆军的各个团队曾用各种旗帜宣布从英国独立。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一位美国的国旗专家，请他谈谈星条旗的起源。
厄尔·威廉姆斯说，就他所知，美国国旗经历了许多变化。
The flag evolved. It evolved from an unofficial flag to an official flag.
它从非官方旗帜演变为官方旗帜。说到非官方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是谁创造的，但是第一个使用它的人是约翰·保尔·琼斯，他是大陆海军的一名中尉。他声称在1775年12月在船上升起了有13个条纹的旗帜，7条红色条纹和6条白色条纹。旗帜的左上角有英国国旗的图案。
7 red stripes and 6 white stripes. And in the upper left-hand corner, that's called a canton, the Union Jack of Great Britain was displayed.
威廉姆斯称自己是一位研究古老旗帜的专家，他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故事要讲，这13个条纹代表了13个州团结一致的反对英国的统治。
That was the flag that George Washington used the very next month.
乔治·华盛顿一个月后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总部用的就是这样的旗帜。1776年北美各地殖民地纷纷采用了这个旗帜。
这是1776年7月4日独立日使用的非官方国旗。第一个官方旗帜后来出现，是由新泽西州联邦议员弗朗西斯·霍普金森设计的。
And that flag became official on...
那面旗帜在1777年6月14号，也就是美国宣布独立11个月以后，正式成为美国国旗。
霍普金森是一位艺术家和平面设计师，他设计的国旗原本是给美国海军的。
有证据表明他们设计了两面旗帜，也可能是三面，一个是美国国旗，一个是海军军旗，还有一个是给陆军炮兵的。
虽然没有找到第一面旗帜的草图，但是有霍普金森设计的政府印章的图纸，在一枚印章中，美国国旗有13个条纹，7个白色和6个红色。海军军旗的设计，旗子的顶部和底部都有红色条纹，使它们在海上比较明显可见。霍普金森在给国会的信中写道：
我设计了美国国旗、大印章和财政部的印章。财政印章在美元钞票的正面。
霍普金森要求政府为他的工作支付价值相当于28加仑葡萄酒的金钱，或是不少于110升的葡萄酒。人们对于霍普金森的角色知之甚少，因为直到20世纪70年代，有关他的大部分的原始文件都找不到了。到了20世纪70年代，为乔治·华盛顿缝制第一面国旗的贝奇·罗斯成了国家偶像。
他的家人声称这个故事是他们听说过的，是真实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并不为公众所知。
贝奇·罗斯的故事在19世纪70年代首次显现，但很少有人质疑他是缝制美国国旗第一人的说法，因为人们对星条旗的起源或者真正的创造者知之甚少。美国之音埃里克华盛顿报道。
川普政府指出，由于中国对美国的知识产权盗窃，导致美国每年300亿美元的损失。美国政府近年来对华裔科研人员提高了警戒，然而这也造成了 错案的出现。此为水文学家陈霞芬和天普大学物理系主任习小新辩护的律师蔡登伯格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谈论华裔科研人员在美国的处境，请看报道。
近年来，美中经贸往来与交流日益蓬勃，留美中国学生人数突破35万，居国际学生之冠。华裔在美国的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等领域表现亮眼，一些杰出华人规划为美国籍，继续在美国的学术舞台上发光发热。然而，这当中破坏美国知识产权的情形也时有所闻。华裔男子莫海龙窃取拥有专利的转基因玉米种子送回中国，波音公司前工程师钟东帆将运载火箭技术等商业机密提供中国政府，被判监禁15年。类似案件接连发生，使美国政府提高警戒，加强对华裔科研人员的注意，这也造成了错案出现，一些人在检方调查后被认定无罪，包括水文学家陈霞芬和天普大学物理系主任习小新。他们的律师蔡登伯格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谈论对华裔科学家在美处境的看法。蔡登伯格先生，您曾代理陈霞芬、习小新和王春在等华裔科研人员的案件，请您和我们比较这些案件的特点。
The similarities in all of these cases, or in most of these cases, are that
这些案件的被告人都是华裔美籍科学家，或是与中国有密切往来，在科学机构工作的绿卡持有人。他们当中大部分的人在科研机构工作，像是大学、私人实验室、药厂和科技业。这些条件的组合令我们的政府，美国政府感到非常紧张。美国政府出现了一种偏执的想法，认为华裔科学家在这里窃取美国的秘密，想方设法地将资讯提供给中国政府。所以当他们注意到这些人经常返回中国，例如我的客户，他们的家人还在中国，很多人的父母年事已高，他们因此经常回国探亲，一年大约1到2次。我认为他们回中国探亲本身没有哪里不寻常，不过他们回去一趟通常会停留几个星期。假如他们做了什么和公司相关的活动，例如从公司网站上下载资料到工作电脑或私人电脑，然后带到中国，那么政府经常会假设他们这么做有恶意的目的。
美国政府基于什么样的立场对华裔科学家保持警戒？这样的做法是否对保护国家利益有其必要性？
Clearly they've made it a huge priority。
美国政府明显将华裔科学家视为办案的主要目标。问题是，像他们这样把一类案件的目标放在特定族群身上的结果就是，这张调查的大网捕捞到过多的鱼，包括根本不应该在这个网里的鱼。这就是他们一直在做的。他们以宽泛的标准将所有人一网打尽，就连那些无辜没有做错任何事情的人也都不例外，这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您和陈霞芬、习小新还保持联系吗？他们的现况如何？
Yes, I'm in touch with all of them.
我和他们每个人都保持着联系。陈霞芬争取复职，习小新还有待决的民事诉讼，王春在已经回中国工作了。
陈霞芬和习小新有没有获得公平的补偿？
他们没有得到任何赔偿，完全没有。美国政府一旦犯了错，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也不会为错误付出代价，他们就当作没事一样。
陈霞芬和习小新表示，他们将继续上诉，直到听到美国政府的道歉。海洋学家王春在对收受中国政府研究项目的薪资承认有罪，为什么他这么快就认罪，而没有向其他华裔科学家继续上诉？
处于这种情况下的人面临着非常可怕的情况，他们受到错误的指控，然而抗争的代价极为昂贵，即使他们的余生债台高筑，他们只能向家里人借钱，而且永远无法还清这笔数目。要知道，这些案件的被告人都是科学家，他们并不富有，不是拥有数百万美元资产的企业家，他 他们是为政府工作的科学家，过着普通中上阶级的生活，他们手边没有打官司需要的大笔资金，所以当政府提出某种形式的认罪协商，只要被告认罪就不必坐牢，没有惩罚或缓刑的情况下，从实际目的来看，答应协议换得案件了结是很吸引人的。有些人选择这么做，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结果对全家人来说是最有利的，他们的生活才能继续过下去。
在陈夏芬和奚小信的案件中，执法人员错判了他们获得的证据而做出指控。尽管他们在开庭前撤销了指控，但对陈夏芬和奚小信已造成事实上的伤害。执法人员在这个过程中犯了什么错误？如何避免类似情况再度发生？
在奚小信教授的案件中，政府不了解其中涉及的技术，他做的是基本研究，内容没有任何机密，而且他和世界各国的人合作，当中包括了中国，政府对他的研究数据高度警戒。此外，中国政府的千人计划联系了奚小信，邀请他加入，这让美国政府亮起了红灯。美国司法部对千人计划高度怀疑，认为他非常险恶，任何人只要被千人计划联系或者是其中一员，美国政府都会极为仔细地审视他的一举一动。
川普政府指责中国对美国的知识产权窃盗，导致美国每年300亿美元的损失。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弗雷在听证会上说，中国政府吸收了部分留学生、教授、科学家等从事情报收集工作。华裔学生和科研人员应该采取什么样的预防措施来避免卷入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案件？
My advice is that you need to be scrupulously careful。
我的建议是务必要一丝不苟地遵守所有的规章和规则，而且要假设一旦有任何违规行为都会被以最险恶的目光审视，他们不会接受任何说明你无罪的解释。好比你说，我的小孩病了，所以我在家工作，为了方便起见，我将资料寄到我的私人邮箱，因为工作邮箱常出现连线的问题。这类解释对政府来说没有说服力。如果你来自加拿大，是加拿大裔美国人或法国裔美国人，做了同样的事，那没问题，他们会相信你，他们甚至不会向你问起。但如果你是华裔美国人，而你这么做了，那他们会预设你不怀好意。
Well, they just need to be completely transparent.
还有，必须保持一切行为的透明，尤其是想成立初创企业的人，务必要非常小心。这是另一个红色警戒区，因为如果这个人打算离开目前的职位，自己创业，那他很可能会被假定为意图在离开之前窃取目前任职的公司的商业秘密。所以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律师应该及早参与，仔细地告诉他们该怎么做，才不会被认为是在窃取商业机密或从事经济间谍行为。只要有另一项业务正在启动中，政府会得到的信息假定为密谋从现职公司窃取商业机密，所以必须要极度小心。
请您和我们分享代理这些华裔科研人员案件的感想。
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非常勤劳、聪明和有成就，然而这也造成了问题，他们太过专注于研究，以至于没有抬起头来看看四周，想想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会怎么看他们的行为。他们全神贯注于研究，这很危险，因为他们的全部心思都放在了研究上，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的行为隐身的意涵。这不代表他们做错了什么，而是那些行为有被误解的可能。这就是目前的情况，美国政府和司法部认为他们非常可疑。最令人心碎的是，身为一名美国人，我认为美国政府正在拿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正在把一些最有才干的科学家赶出去，我们把他们视为办案目标， 而不是珍惜他们的才能，让他们运用所学来丰富我们的国家。我们锁定了这些人，基本上将他们打入另一类阶级，我们不再有机会运用他们的才干和能力。我认为未来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会感到遗憾，并且将一切看作美国司法部的严重越权和过度反应。
蔡登伯格先生，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
以上是美国之音对曾经为水文学家陈霞芬和天普大学物理系主任席小新辩护的律师蔡登伯格的专访，他谈及华裔科研人员在美国的处境。
川普政府指出，由于中国对美国的知识产权盗窃，导致美国每年300亿美元的损失。美国政府近年来对华裔科研人员提高了警戒，然而这也造成了不少错案的出现。
星期二下午，全美8000多间星巴克咖啡店停业半天，为员工进行反偏见培训。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路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星期二下午，全美8000多家星巴克咖啡店停业半天，为员工进行反偏见培训。有关详情，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做详细介绍。湘云。
好的，主持人。很多人喜欢在下午来杯咖啡，提振精神再重返工作岗位。不过星期二下午来到星巴克的顾客会发现自己扑空了。全美8000多间星巴克咖啡在5月29日的下午2:30起停业半天，为18万名员工进行消除偏见的带薪培训。专家预估这次的停业会为星巴克公司带来1200万美元的损失。这次停业的主因是由于今年4月份有2名非裔男子在费城的一间星巴克里等候朋友，他们没有消费，店经理报警，要求警方将他们逮捕。尽管这2名男子因为证据不足获释，店经理的行为引起了轩然大波。警方和星巴克公司向这2名男子道歉，而那位报警的员工已经从星巴克离职。下面我们就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
上个月，2名黑人走进费城的一家星巴克，但没有购买任何东西。他们告诉商店经理，他们正在等待一位朋友。他们被要求离开，一名雇员叫来警察，导致他们被捕。这件事被指责是种族主义，引发了针对星巴克的抗议示威。星巴克的首席执行官随后亲自道歉。
我想向费城的社区和我所有的星巴克合作伙伴道歉，这不是我们，也不是未来因此而有所改进的我们。
星巴克随后宣布改变政策，欢迎任何人坐在咖啡馆里，即使他们不买任何东西。四月份被捕的两名男子五月早些时候与星巴克达成和解，星巴克同意支付没有披露数目的赔偿，并为他们提供上全部大学教育的费用。两名男子还与费城市政府达成了象征性的每人获赔$1的协议，市政官员承诺设立扶持年轻创业家的$20万计划。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除此之外，这两名非裔男子还与费城市政府达成了每人获赔$1的协议。此外，市政官员也承诺设立扶持年轻创业家的$20万计划。主持人。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连线报道。美国纽约市每天都有新的商店出现，但是最近在百老汇大街向公众开放的弗洛伊德项目则与众不同。
它是世界上第一批性别中立的时装精品店之一，销售男性、女性和其他性别人的服装。这里的衣服和假人体模特都是性别中立的。美国之音记者沃尔夫带您参观一下这一个特别的商店。
特拉维斯既不是同性恋，也不是异装癖者、跨性别者或者双性恋者。但他说他的性别可以根据他的感受而变化，
就像是一种情绪。是的，我的意思是我绝对认为自己是男性，但有些时候我喜欢穿得更女性化。
对于特拉维斯来说，男性女性的二分法既混乱又令人感到羞辱，所以他通常会避开大众商店。相反，他出售性别中立服装，店内的服装模特道具也都是性别中立的。模特道具们展示的不仅仅是服装，而且是表明一种态度。J.W. Thompson 公司的研究表明，56%的年轻千禧一代知道使用性别中性代词的人，74%接受非传统的性别认同。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最近在护照上加入了性别中立选项 X， 现在俄勒冈州的出生证上也有相同的选择。
我们这一代人很努力地维护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的权利。现在年轻一代来了，你知道他们被称为 Z 时代。
罗布·史密斯是弗洛伊德项目的创办人，这家商店尊重现代服装的社会和性别角色的流动性。他为梅西百货和维多利亚的秘密等品牌工作了30多年。
我为这一代人为他们改变世界的创造方式感到自豪，这非常令人鼓舞。年轻人将接管这个世界，我觉得很乐观，充满了希望。
性别中立的精品店目前仍然是个新鲜事物，有些人只是出于好奇而走进来，但在这里没有人会受到评判。商店的专业销售助理说，这确实是关键。他们说他们可以为任何人挑选完美的服装产品，不管其性别和性取向或目前的感觉如何。美国之音记者沃尔夫纽约报道。
川普政府决定收紧 H2B 临时签证项目，很多美国马里兰州的蟹肉加工厂都因为缺少工人而陷入困境。
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艾琳巴罗斯的报道。
奥利维亚·罗比欧多年来做的都是剥取蟹肉的既辛苦又乏味的工作。过去15年来，他每年都从墨西哥来到马里兰州的湖泊岛。他持 H2B 临时工作签证，在马里兰东岸的螃蟹加工厂工作。我们有机会来这里打工，支持我们的家庭，帮助子女寻求上进，帮助父母。我们有工作，很好，很感恩。这些 H2B 签证持有者在春夏秋三季在美国打工，冬季返回家乡。螃蟹加工厂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供用他们，来解决本地工人不足的问题。
如果没有他们，我不知道我们能做什么，这整个地区能做什么。从整个岸边，我不知道如何形容他们的影响。他们保证我们的生意能够继续。
今年却没有足够的人手。 GW 海鲜加工厂需要40个临时工，但今年只有30个人。在附近的罗素海鲜加工厂，空空如也的筐子，干净的厨房，一个工人也没有。
从来也没有这样过。我们做的这一行已经做了25年，有一些年比较难招的工人，但是我们都可以招到他们。
川普政府表示，由于需求增加，今年将通过抽奖的形式来发放这种临时签证，而不是原来的先来先得。菲利普斯的公司需要50个临时工，可是一个也没有招到。
这是一场赌博，我是说，我们不能靠运气来做生意，不能凭运气来看是否能找到工人。
马里兰有20个有营业许可的螃蟹加工厂，雇佣500名外国工人。除非能招到更多的工人，否则 AE 菲利普斯加工厂也不得不关闭。
因为我的工人来自墨西哥中部。
经理摩根托利说，他很担心2019年的情况。
在移民问题上，我们有些问题，有很多问题悬而未决，人们弄不清很多事情，或是他们以为自己知道。说到 H2B 签证，这是一种非移民签证，对我来说这跟移民没有任何问题，这是非移民工作签证。这些人很自豪能来美国打工，打工后回家，他们对挣得这份权利感到自豪。
马里兰的螃蟹季节已经开始，收成也很好，但是螃蟹不捞上来，谁来加工处理呢？美国之音巴罗斯马里兰州湖泊岛报道。
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抱怨城市生活费用上涨，支付不起，有些人渴望远离都市，哪怕这是暂时的远离。
加州索诺兰沙漠里的一个名叫板城的地方成就了这些人自由之行的目的。美国之音记者达罗特带我们去参观一下。
今天这个沙漠中的居住区又是被称为美国最自由的地方，因为这里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免费的，任何人都可以来到这里圈出一块地把它叫做家，但在这里生存也绝非易事。方圆只有几平方公里的板城没有供电、供水和下水道系统，也没有人来这里收垃圾，但它仍然是一个城市，拥有自己的图书馆、旅馆、网吧、夜总会和宠物公墓。这里在20世纪40年代是一个军事基地，20世纪60年代中期基地关闭后，这个地方就成了退休美国人的热门目的地。他们开着房车来这里过冬，后来一些发现城市生活太贵的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板城的土地归加州所有，但对政府来说这是一个政策难题。政府想要出售，但不能关闭板城或驱逐居民，因为他要负责重新安置他们，所以这个地方就一直没有人管，一个既不缴税又不付房租的地方。2011年，香农和他的家人从罗德岛搬到了板城，寻找温和的天气和便宜的生活。尽管夏季酷暑难当，但他们和其他很少的几个家庭一年到头都住在这里。
在城市生活，你必须付电费，每个月好几百美元的电费。在这里，你花100美元购置一个太阳能电池板，可以用2年，这些电池能用2年，这是你的电力。还有一台发电机，你只需要付汽油费，而且能用很长时间。
发电机的燃气费用每月大概200美元，烧饼丸的小火炉40美元，从附近小城镇购买饮用水每年花费大约15美元。额外的好处是大多数居民还享受加州的福利，每月大约150到200美元足以购买食物。对于那些选择住在这里的人来说，生活不如城里舒适并不是问题。有人说他们已经厌倦了外面的世界。
你来到这里，你被宠得像婴儿一样，我会给你一个住处，你饿了吗？我会给你食物，你不需要钱。
尽管有种种好处，但板城也是一个很有问题的地方。由于只有部分州和县管辖权，毒品和酗酒的问题在这里是一个严峻的现实。对于板城的居民来说，唯一重要的法律就是尊重彼此的个人空间，其他一切都是可有可无的。美国之音加罗特加州板城报道。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在美国的城市里寻觅自然生长可以安全食用的食品的做法正在不断增加。
下面我们一起去看看美国之音记者拉皮提对一堂觅食课程的报道。
民族植物学者海登斯代宾每个月有几次会带着一组学生出游觅食，教他们哪些是可以从地里采集变成餐桌上食物的食材。他从这些基本点开始教授。
绝大多数人当他们在各处行走的时候，构成这幅绿色背景的植物对他们来说是没有什么概念和差别的，只是这幅绿色的背景而已。但是一旦你开始了解一两种植物之后，这幅背景就几乎变成了一幅拼图，变得更加美丽。
斯代宾的觅食课程通常几周前就爆满。
这真的是很棒的寻宝旅程，你做的越多，你看到的就越多。我认为我对野生薄荷或者是他们所称的腹地常春藤最感到激动，因为我不知道那是可以吃的。我的花草园里到处都是这个。
在野外寻找食物并不新鲜，斯代宾表示觅食有很多好处，不仅因为那是免费的，而且这个过程把人们和自然连接在一起，而且那是当地的，因此没有运输这些食物的环境代价。同时这个活动还帮助遏制入侵的物种，就像蒜香芥末一样。
所以你有一种完全可以食用的植物，同时又对我们的生态系统构成很大的侵扰，同时这种植物又很有营养。因此即使我们国家的食物获取资源真的糟糕，但是你可以把这个生态议题改变成营养议题，我认为应该有更多的人得到这些资源。
就像蒲公英一样，蒜香芥末的每个部分都是可以食用的。它的根部味道像山葵，它的叶子味道类似于大蒜和芥末。这种植物富含纤维、叶红素、维生素 C、锌和维生素 E。但是并不是所有野味都是可以安全食用的。像斯代宾开设的这类课程帮助觅食者学会区分美味和危险。美国之音拉皮迪华盛顿报道。
维吉尼亚·沃伦是一位妻子、三个孩子的母亲，也是一名木匠。她取得了自己从未想过的成就，就是将她的木工的爱好变成一桩生意。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的报道。
维吉尼亚·沃伦从小就帮家里的农场做工，她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学会了所有专业木工必须掌握的技能。
这算不上是一种热情，我从小就做木工活，这可以说是必须的，帮助修理栅栏或在农场做工。
然而木匠并不是他职业上的第一选择。沃伦在一家计算机技术公司工作了11年。
我曾经非常确定那就是我一生的职业道路，认为我会从这个公司的这个工作退休。当我被解雇的时候，我非常绝望，我不太清楚自己该做什么。我到处申请工作，我不能坐以待毙，而且我快把我的丈夫逼疯了。
受到家里的宠物狗佩妮和克洛伊的启发，沃伦重新捡起了自己的爱好，为他们造了一个笼子，然后他把照片发到了网上。
那一周有5个人找到我，问我能否也为他们做一个。
他想到了这个主意，他说可能我要开始制作这个。我以为他疯了，但第一件作品的反响很好，这很棒，感觉就好像是的，这会成功。
确实成功了，但如果没有她丈夫的帮助，她是不可能成功的。
我成为了家庭主男，我投入更多的精力照顾孩子，处理学校的事，帮忙做晚饭等等。
这让沃伦有时间创建他的品牌基尼宾斯。他的产品由回收木材制成，看起来有一种温暖复古的感觉。他在网上销售他的作品。海泽·艾伯特在网上发现了沃伦，当时他正准备开一家日托中心。
我想要那种很像是定做的东西，看起来很有家的感觉。
艾伯特说，沃伦明白他想要什么，无论是怪异的还是实际的。
我当时想要一个像树一样的书架，还有一张放在员工厨房的桌子，因为我想让他们有一个好环境。他必须做得足够小才能放下。
艾伯特喜欢所有这些东西，以及他们背后所代表的无限种可能。
这也是在教育那些到过我们这里的老师们、学生们和各个家庭。他们知道维吉尼亚制作了这些东西，他们可以说我们正在打破这种刻板印象。
对于维吉尼亚·沃伦来说，这是木工，也是他每天都喜欢做的事。美国之音艾尔马斯利，维吉尼亚州报道。
今天美国观察的节目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